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我们是两个谘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谘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
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
这次是草放假回来后我们两个第一次录音吗？
对，我们之前跟美乐妮录过了、
哦、对对对，
会跟鸡蛋糕录过了，但是我们两个录是第一次。
对，我们今天录音是5月12，你回来是什么时候？
表定是4月15号回来，可是我有提早回来。
好，那提早回来的原因我们就是晚一点会再跟大家说。
然后我觉得过程中不用录音真的开心。
完全就是你有完全抛诸脑后吗？还是偶尔会惦记一下？
我会惦记一下，但是就是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去之前就先把那个音档全部都剪好了，全部都上传给你了，所以后来就交给你这样子，
就很放松，
我就不会挂心太多这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听之前的节目，应该有人有参与到那时候我们要抽明信片的活动。第一个要拿到明信片那个人，你应该还有把他的资料留着吧？
有有有，他资料我有记着。
草那边也拍了很多张照片，我们挑了几张照片，然后想要让大家抖内换明信片。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点开我们的 IG， 上面都会有这个活动的办法。那个照片真的很漂亮，我觉得你真的很会拍照，非常的有意境。有些听众可能还没有，就是没有很常发我们的 IG， 那些照片大家看到都说很漂亮，尤其是有一张是有光的那一张。你知道我在说哪一张吗？
我知道，但是有很多张都有光欸。
那就是那边真的像你说的，随便拍随便都是明信片，
真的那边随便拍都是大金。
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而且你还可以指定你是要草写明信片给你还是要木写明信片给你。有人会说可以两个都写吗？没办法。
你可以抖内收两张啊，
但有人真的抖内要两张，他就是你一张我一张。
对，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两个人都写，你就弄两张吧，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写给你这样。但是要我们一起写在同一张，这目前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短时间内应该也是不会见面。
对，所以大家只要就是抖内15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明信片，欢迎大家就是抖内施肥让草木茁壮，不然我们就是动力很低，你知道下班回到家就非常的软烂。
真的我发现你最近好像越来越晚回讯息，你是不是越来越忙碌啊？
我觉得有一点而且就是应该说你传讯息的时候我那天真的很忙，因为我本来是11点的个案，然后想说可以很悠闲，然后就是睡晚一点，然后就一起床9点多赖床的时候，个案说他要预约，就是我的旧案要预约我11点前的时间，所以我就要赶快梳洗准备接案，然后就连中午因为有不同时区的个案，所以我中午也在接案，然后我到2点多才吃饭。
天哪！
然后吃饭我也是拿一个面包吃饭，然后跟去开个会，然后后面的个案刚好谈完一个之后，本来还有2个吧，后来他们就改时间，松了一口气。
真的很忙好可怕
很可怕。然后就是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然后闲的时候又要弄一堆有的没的东西，有时候这些琐事真的也是蛮厌世的。
对啊，琐事其实会占掉很多时间。哎，好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继续支持我们的话，可以来抖内给我们，然后就是如果你是跟着这一波活动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明信片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今天的主题咯。那让草来介绍一下关于不丹。
好，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要分享一下我旅行的心得，然后我们有整理了一些听众的问题，等一下就来一一的回答。那在回答之前呢，就是因为不丹毕竟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国家，如果说日本大家就一定会对日本有非常多的背景资料，可是对不丹可能就没什么背景资料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不丹。它其实是在中国跟印度的中间，所以呢不丹的上面其实就是那个西藏， 然后下面就是印度的北边这样子。
好像在上地理课哦，你念的这些就是地理课本啊。
对，就是地理课本会讲的东西。对，但是帮助大家有一个概念，因为就有人问说，哦，那他是在欧洲吗还是哪里，就有人这样问我。
但是你讲这些大家还是有概念吗？好啊，反正他就是在亚洲。
对，他在亚洲。对，然后呢他的国土面积大概跟台湾差不多大，所以其实不丹也没有很大，然后它人口就70几万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国土跟台湾差不多大，可是它的那个人口其实蛮少的，因为台湾有2000多万人嘛，可是他们只有70几万，其实很少。他们国土有一半的面积都是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然后最高好像有6000-7000吧。好，所以这地理的部分结束了，我们现在要进入人文地理的部分。
那我现在再看一下，就是70几万人是哪个县市？你在讲的时候，我在查。
你说台湾吗？
屏东，对对对，我看一下这个数据是统计到2023年的3月，然后屏东的人口数是798000人，然后屏东是占全台县市里面第八名的人口数量，然后所以像云林、新竹那些新竹县那些人口都比70万来的更少。所以它差不多是比屏东县的人口数再少一点点。
对，所以你就想一个台湾的大小，然后大概一个屏东的人口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算是地广人稀吗？有这么夸张吗？好像也没那么夸张，但是因为他们很多地方都是高山，因为高山其实有时候不太适合人住嘛，他们就有蛮多地方都是没有住人的这样子。
听众在问你有没有高山症，
去那边基本上不太会有高山症，因为你大概就会在1000多、2000多、3000多这样子的高度上移动而已，所以不太会有高山症，它只是会爬山比较喘。
那那个喘是你平常正常的喘吗？
明明是走个几步就喘的那种。
那应该是自己体力不好。
不是，去那边就确实真的有比较容易会觉得喘，会需要你多吸一点空气的那种感觉，那么含氧量应该就是真的有比较低，但是不至于到有高山症。
那你有带空气回来吗？
哎，没有办法。好，然后呢，那边主要是信奉藏传佛教，也就是我们台湾这边有时候会说是密宗，密宗其实就是藏传佛教，然后它的那个宗教就跟西藏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在1000多年前从西藏那边传进去的，那边大部分人都信藏传佛教，然后少数的人会信印度教这样子，他们各地都会有一些一千多年跟几百年的古庙，就真的是非常古老的那一种，就像台湾到处都会有妈祖庙，到处都会有那种土地公庙一样的道理，他们那边也是很多庙。
好，那我们就草木地理课时间就到这边结束咯。
好，大家应该快睡了。快醒来。
那想要问说，你感觉到放松疗愈的瞬间，或是哪一些时刻你会觉得哇有那种很放松的感觉？
我跟你讲，那真是一下飞机，你从飞机上下来然后出那个机场，就觉得哇太疗愈了吧，这里
是它的风景吗？还是反正只要离开台湾就是疗愈？
嗯，它的风景，因为我的上一站是在曼谷，曼谷的气候就是比台湾再更潮湿再更热一点，然后你去到那边，因为那个海拔很高，所以气候是比较干燥凉爽，然后蛮有点冷这样，所以你如果是穿着短袖短裤下飞机的话基本上是会冷的，所以你就是要先换好衣服再出机场这样子，然后一下去之后它那个空气清新的程度跟台湾或是跟曼谷差很多。
那个清新的感觉是那种在山上啊或是自然里的那种清新吗？还是不一样？
大概是可能在台湾在山上比较能够体验到那种感觉，然后因为那边湿度比较低嘛，所以呼吸的空气会有感觉到那个湿度的不一样，然后温度也比较低，然后你一走出去之后基本上就是群山环绕，因为它那个机场其实超级小，他们那边航班都很少，然后机场很小，然后他们那个起飞的跑道也超短，
技术要很好。
对，因为他们平地的面积并没有很多，你出去一看就是群山环绕，而且都是蓝天白云，那边那个蓝天是很蓝，然后太阳很烈这样子。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会想要再去一次吗？
有机会会想再去，但是可以时间隔长一点。 如果近期两三年内，我就觉得先去别的地方好了。
哪个部分会让你想要再去？
因为主要是那边的环境吧，那边的自然环境还有人文的环境都很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跟风情，去那边好像可以很放松，然后忘记台湾的很多烦恼的事情的那种感觉。就你真的去到另外一个国度，在那边跟你原本生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很舒适这样子。
你去本来也是去上，有一些时间是去上课嘛？
对。
那上课的体验怎么样？
白天大部分都在外面，算是旅游啦，然后晚上会回到饭店上课。那个上课基本上就是静心的课程，就跟我们上那种正念冥想有点像，每天有安排不同的那种静心的课程，然后隔天你可能一整天都可以练习你前一天在教室里面学到的技巧这样子。觉得还蛮不错的体验，因为你看那个会真正的很回到自己内心的状态。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被很多世俗的事情干扰，所谓的世俗就是
世俗
对，就是你每天需要面对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关系，对对，人事物，然后你就会注意力都被拉走，都被吸走。可是在那边环境非常单纯，而且那边很安静，那边就是连车子的声音都没有，只有你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还有你身边的人，就是非常的单纯跟安静，所以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是很容易的。可是在台湾就是会充满挑战，
外面也很吵，各式各样的吵杂声。
对啊，然后可以吸引你注意的太多了，所以要静下来很困难啊。可是在那边要练习静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有没有哪一些现在已经你应该快一个月了嘛，让你回想起来还是非常难以忘记的情景？
我最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然后我就有在里面看到，就是录了几段影片，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幸好那时候我把它录下来。就是某一天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已经接近整个旅程的尾声，那时候我们就举办了一个烤肉的晚餐会这样子。我们都吃饱饭了之后，导游啊、司机啊，还有那边的一些旅行社工作人员，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吃晚餐烤肉这样。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拱他们唱歌、唱歌、唱歌，然后他们就开始唱他们当地的那种，有些是流行歌，有一些是民谣，就唱一唱，还在那边跳舞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天哪，这就是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就是跟当地人，然后唱着他们当地的歌，跳他们当地的舞这样子，那种感觉。
你有起来跳舞吗？
我没有欸，因为都是他们在跳。
啊，没有，就是邀请你们，然后教你们一起跳，因为电影不都也会这样？
对，会有一些人就是奔进去跳，但是我就在旁边拿手机录影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哦，那个氛围好棒哦，就是超级难忘的，
很放松，然后在那个音乐跟舞蹈的氛围里面。那我很好奇，那个烤肉是吃什么啊？他们有没有什么食物是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很像啊，或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们的食物基本上是跟我们不太一样，可是因为他们也会进口嘛，所以他们通常会从印度进口食物，所以就会吃到一些我们平常也会吃到的东西。但是比如说他们的高丽菜跟我们的高丽菜就很不一样，他们高丽菜又很厚，然后它是小小一颗的，可能就是两个肉包那么大的高丽菜这样子，然后他们吃起来的口感跟台湾就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台湾的比较好吃。
他们是吃起来像哪一种？因为像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的高丽菜，它是那种你怎么煮都不会烂，然后就是有那种很深的味道，很脆脆的。
它比较偏那一种，它就是很厚嘛，然后吃起来就是会觉得纤维比较多，是脆脆的，比较煮不烂的那一种。
嗯，
然后他们那边有超级大根的那个芦笋，超级大根，非常大。
有多大？是比手还大吗？比手掌还大？
因为芦笋是一根长长的嘛，所以它就是还蛮长的。但有多长呢？可能有半个手臂那么长吧。
那么长，然后一个人吃？
啊，
还是它是就是变成一道料理？
它是一道料理。
大家可以
share。 对，然后因为我们芦笋不是可能都切成一段一段的吗？他们除了切成一段一段的以外，他还要剖面耶，横的对半切，不然就是一根会太粗。就是这么大的芦笋，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反正就是很大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他们那边吃的东西都蛮辣的，他们那边有所谓他们的那个起司辣椒，他们就是会把辣椒然后做在起司里面，因为他们那边高山上蔬菜量比较少，然后会有蛮多那种落农业，所以他们 cheese 蛮多的，所以就是去那边就要吃那个辣 cheese。
那你有变胖吗？ cheese 很多的话感觉很容易胖耶。
回来好像有胖一点点。
还是因为以前在地理课本都会说，就是饮食习惯都会跟 气候有关嘛，就有
对
些比
啊，
较高冷的地方都会喜欢吃辣，因为这样身体才会热。
对对对，没错。所以他们当地吃蛮辣，可是我就去那边有一点不太喜欢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做给外国人吃的东西都某种程度在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我每餐都吃饭店的 buffet。每一餐都是 buffet 这样，吃的东西其实都大同小异，到最后其实有点腻。如果想再去一次，但是不要太快去，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东西真的吃得很腻。
他们自己都吃什么？就如果给你们，给游客是 buffet。
他们自己好像都自己煮比较多，因为他们热闹的地方不多，所以他们热闹的地方比较会卖吃的，但是一般的那种比较小的乡镇，他们就很少在卖吃的。顶多就是那种杂货店，他们杂货店超酷的，就是非常小，然后也会跟台湾的杂货店一样挂了整个都是，就是上面会挂很
东
多
西，
东西，零食啊、口
占
香
用
糖啊
空
什么。
间。
对对对对对，可是他们一间超级小，就是很像一个窗户这样子而已。
这么小，
对啊，就很可爱。
那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就是他们那边到处都有洋具的产品。
为什么啊？
跟他们宗教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那种洋具，它不是哦，就它不是洋具崇拜的那一种，而是洋具对他们来说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法器。他们法器有不同的形状的，然后有其中一种就是洋具的这样。
感觉很适合送给美乐妮。
对，他们就是有那种降妖除魔啊，或者是那种辟邪的意味这样子，所以他那个洋具其实跟神职没有太大关系。
那叫什么啊？就是有一只狮子还是什么，然后放在那边镇压的那
风师爷吗？
类，对对对，类似这样吗？就是趋吉避凶。
对啊，对啊，就类似那种概念。然后他们会把洋具画在墙壁上，他们墙壁都有彩绘，他们的墙壁就会画洋具啊，或是画龙啊、狮子啊什么，就画一些保护的动物这样子。然后也到处都有洋具，然后有很多洋具的饰品、纪念品这样子，就
那
蛮
你
特
有
别
买
的。
吗？
有啊。
你是买饰品吗？还是摆
买
设？还
买
是
一
钥
只
匙
送
圈？
给 Windy，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他的，哦，对，他在节目里面也是叫 Windy，
对，
你给他了吗？
还没。
那你应该要先给他，然后再录他的反应是什么？
希望他先不要听到这一集。
那你什么时候给他？
要看他什么时候可以跟我见面呢。
所以你现在没有去他们学校哦？
有啊，可是因为我们有。是玩一个交换礼物的游戏，因为他那阵子刚好也出国，所以我们就要交换礼物，所以就要正式的交换礼物。我们要另外约时间。
哦，懂懂懂。那还有其他就是有趣或印象深刻的吗？
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同行里面有一个流亡的藏人，大家知道就是在那中国的统治之下，有一部分的藏人其实是流亡到世界各地的，有一些人在美国，有些人在印度啊，然后有些人到不丹或者到邻近尼泊尔等等的国家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同行的，他应该算是工作人员吧？
课程的工作人员吗？
对对
还是到
对，
当地那边？
他是课程的工作人员，他在随行的时候就会在。很多地方，因为那边到处都是山，然后有一些山头是有雪的那一种。他就说翻过那一座山就是我家，因为他小时候是在西藏出生的，然后他8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爸爸一起走路，从西藏翻山越岭走了好几天到印度去，这样子。
很像电影的那个情境诶，就是要流亡，然后就是在那个山里想办法生存。
对，没错。然后你就想，一天那个8岁的小孩这样子冒着生命的危险，要翻越那么高的高山，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这样子。然后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在印度有一个流亡的藏人的政府。但总之呢，他就是在印度长大。然后我们就在爬山的有一个路上，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用中文问吗？还是用英文？
就中英夹杂，因为他小时候有学过一点中文，在西藏的时候。可是因为他8岁就下来了，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学中文了。他中文不太好，他英文也还可以，所以我们就中英夹杂的聊天这样子。我就问他说：“那你会想要回去吗？”他问说：“你多久没有见到你的爸妈了？”我就说：“一两个月、2、3个月。”我就在那边想到底多久这样子。他说：“好，那算3个月好了。”他说：“我20年没有见到我的妈妈了。”
啊，那妈妈没有跟他们离开吗？
没有，妈妈留在西藏，妈妈跟姐姐还是妹妹留在西藏。 对，然后他就说基本上现在要回去西藏见他的家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一踏入那个西藏的土地的时候就两个下场，一个就是你可能被终身监禁在监狱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就会被活摘器官这样子。
好可怕哦。
对啊，基本上是回不去了。我就听到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该回他什么，就觉得
而且这个
很替他难过。
重哦。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妙的人，因为他就是很像小孩子，就是很活泼，然后可以跟很多人都互动得很好，就是当地人啊，或是跟我们这些去上课的人，其实他跟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连结，可是他有时候又会觉得他很孤单的那种感觉，
心里很多故事。
对，他可是他发展出一种适应的方式，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就是要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然后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在经历那么多苦难之后，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那你觉得他的故事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些东西以前对我们来说就是新闻上嘛，或是文字上影片上不会跟你这么接近。
对啊对啊，真的。然后你没想到，哎，居然会遇到一个流亡的藏人这样子。
对，而且他会跟你说的时候他有情绪啊，然后他有情感，然后那是一个很真实的交流。
对对，可是我会觉得他好像把情感收起来，或者是那些情感可能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很多情感跑出来，他就会笑笑的跟我讲这样子。我那时候的心得就是第一个是
心得，
对，第一个是会不会台湾有一天变成这样，我其实心里有点蛮害怕的。当时西藏也是跟中国政府签了和平协议之后，然后后来变成这样子嘛。那如果台湾有一天真的要被中国并吞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们没有山可以爬耶，我们只能游泳耶。
对啊，我们只能游泳，
没有山可以爬，
然后可能游到澎湖，哎呀怎么还是被中国占领了。
对啊
对啊，
好吧，希望有生之年或是以后大家也都不要遇到这件事情。
真的，我觉得这种因为政治迫害而受苦的人很多，然后当他血淋淋的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就是真的会觉得哎，为他的故事很不舍，可是其实也很担心自己也会有那种遭遇的那种感觉，或是我们的同胞们会有那种遭遇。然后第二个心得是过程中觉得他很像小孩嘛，我就觉得好像像小孩一样的那种活在当下，快乐还是悲伤还是什么，只是专注在当下享受那个过程，好像是一个小孩才有的能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在他身上好像看见他从这么多的苦难当中，然后最后是演化出这样子的性格，让他好像还在这个人间玩游戏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种韧力啦，就是对我们来说帮助我们度过苦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人的能力。我是不是太职业病？
对，那你可以还有再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就是有趣的事情是，我就对那边啊，这个好像也很职业病耶，我就对那边的那个人文风情非常好奇。然后我有一天就问那个导游，就问他们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制度是怎么样啊，然后他们跟家庭的连结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怎么样生活的之类的，我就对他们做很多田野调查。
他们应该没有少子化吧？
他们少子化还好，但是确实比住在都市的年轻人现在也生的比较少，而且他们以前是母系社会，然后现在也变成渐渐的不会住在女方家。虽然说是母系社会，可是他们的男生是会一夫多妻的，如果你够有钱够有权的话是可以一夫多妻的，可是大部分的女性是不会一妻多夫，因为他们没有重婚这种事情，这很特别。
所以你真的做了很多相关的田野调查。
对，
那导游没有觉得很奇怪吗？你怎么会问这个？因为这应该不是大部分的人会问的问题。
对啊，因为他可能就觉得我很奇怪，然后后来上车的时候他就刻意过来坐在我旁边，然后就说这个人有很多问题要问我，所以我来坐在他旁边让他问这样子。
因为你真的很好奇，还是你是里面问他问题最多的人？
他们问的问题可能跟我问的问题不太一样，然后我可能短时间就是问题连发，他可能有吓到。
还是说就是所有的问题里面他觉得回答你的问题比较轻松？
会轻松吗？我不知道耶，因为如果以他们的专业的话，其实回答他们的那一些关于旅游的问题应该是他们比较擅长的事情，可是我问比如说家庭的问题他们可能就要再想一下。
但那不就他们生活里的事
对，他们就是他们生活里，可是他们可能还要翻成英文呢，还怎么样这样子。
吗？哦，也是，这就像如果有一个外国人问说，哦，那台湾人通常都怎么结婚？然后或是台湾人通常都几岁结婚啊，几岁生小孩啊，
对对对
那、啊、你们都
对对，
怎么找到对象这种话题？
没错，而且我还问他很难的话题，因为不丹以前不是号称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吗？然后我就问他说、欸、请问你们一直这么幸福的秘诀是什么？那这么难的问题
深问题耶。
对啊，
没有，说不定他已经准备好，因为我猜你应该不是第一个这样问他的人。
应该不是啊。
那他怎么回答你？
他就说就是保持一个单纯的信仰，因为他们那边大部分都信藏传佛教嘛，然后他们很重视自己跟他们信的佛之间的连结这样子，然后他们是用很真诚的态度去信仰的、嗯、然后他们的生活很单纯，
讲的项目里面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很多的刺激跟选择，然后好像就可以有回到那个纯粹的感觉。
对，没错，因为他们我觉得算是蛮封闭的国家，所以他们有网络有电视都是可能比我们晚十几二十年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社会基本上是非常淳朴跟很单纯的。
所以他们不会有 FOMO？
他们不会啊，怎么会有？现在可能会了啦，他们现在每个人也是都有手机，但是可能十几年前都不会有这种问题这样子。
但是当然他们可能就不会有那种哦什么什么聚会什么错过，因为那些东西好像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
对啊，而且他们可能就是跟我们以前传统的那种生活比较像，可能就是一个家族的人啊就在这附近这样子。
那你这个旅程里面剩下最后两个问题，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因为我们前面有跟大家说你提早回来嘛，
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我阿嬷在这段时间里面在台湾病危了，因为我去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我去了十几天，然后在不丹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早上我就接到我表姐打来的电话，然后那时候我在饭店里面才刚刷完牙刚出来，表姐就打电话给我，因为我表姐平常不会打电话给我的，然后就突然接到她电话，心里就想着不妙这样子，结果一打她就说阿妈病危了，在要今天要住进加护病房这样。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我回来到台湾的这中间都非常的挣扎，那至于这个挣扎的过程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对，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就先在不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耶，就是到底要继续留下来还是要赶回来，然后赶回来之后好像那些改机票有的没的问题感觉也是很麻烦吼。
没错啊，那个超麻烦的，而且那你要想那边交通很不方便耶，
还要有人帮你把那些接驳什么都给安排好。
对啊，然后他们航班也很少，而且你回来还要再转机什么的，其实有蛮多事情要考量的，而且还要考量那时候买那个不便险嘛，旅游的不便险，它还要符合那个不便险的理赔的申请规范，就是还要再做那些功课啦。
你有算在规范内吗？
后来没有。
懂。
嗯，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另外录一集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太辛苦了。
那你会推荐听众去不丹玩吗？
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对那种大山大水很有兴趣很喜欢大自然的人，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如果要去的话可能需要提早准备，比如说你要找旅行社，因为你进去那边基本上没有像你去日本那么方便，因为那边什么事情你可能都要靠当地的旅行社帮你，比如说交通啊，或者是订饭店啊，然后或者是当地的什么什么需要门票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有那旅行社会比较方便。而且有旅行社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着导游，然后导游会告诉你他们那边的生活文化跟他们的一些历史的，
会有导览跟介绍。
对，因为网络上的资讯坦白说真的不多，因为他们这个国家是太少人去太封闭了，而且他每一年能够申请入境的人数是有限的，你进去的每一天都要付永续发展税，我那时候是付一天200美金，
而且是每天，不是一次出入境，是每天。
对，是每天，你去几天你就要付多少，所以我觉得进去那边相对的门槛高啦，然后要付的钱也比较多啊，跟你原本旅游的习惯一定也不一样，所以去那边如果你是对比如说登山啊，或者是对参观那些佛教的寺庙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好，那我们这集好像差不多到这边，对不对？
对，现在多久？我看一下，
34分钟。
好了，可以了。
好，所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私讯我们吧。如果超友看到的话，他就会回你。
嗯，没错。
然后也欢迎大家参加明信片的活动。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或是你收听的平台给我们评分跟留言，也欢迎来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哦。
IG 个人档案点选连接可以找到抖内的方式，也可以找到我们两个服务的谘商所，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或是介绍你有心理谘商需求的朋友来找我们。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